现在给大家共同的给大家分享一点法，很高兴看到大家今天大家一起到来，很多都是出家众的亲属朋友，这是非常好。那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我们再来到大家在这个小小的道场大家集合都是有缘我们在这里，所以我也把握这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分点分享一点法，也让大家对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有点了解。好，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呢，大家合掌，我们念南无大萨三字。南无大萨巴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南无大萨巴瓦多拉哈多Sa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好，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他的悲心是非常的强，天天呢他都会散播他的悲心，涵盖整个世间好几次，然后他会观察到底在这个三十一界，三十一界就从非常非非显天到地狱里面，在三十一界里面有哪一些众生因缘已经成熟，是我要去度他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子观照。那当他每天这样子观照的时候，有一天他就发现到有一个小女孩16岁那女孩，那他在波罗蜜成熟了，他要去度他。然后呢佛陀那天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走过去，专程去要度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呢她很乖巧，很听话的，而且很诚意。在3年前佛陀到她的村里的时候，佛陀指导大家，你们要每天一念醒觉生命的一个真相，有一个生命的真相，你天天醒觉，它会给你生命带来好处。佛陀跟他们说你们要意念，有一天我一定会死亡。为什么佛陀要大家意念死亡呢？第一，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要勇敢，因为一个没有勇气面对死亡的人，他的死亡通常都是很可怜的，因为必然要发生，但是竟然完全没有准备，那么你会发慌，因为尤其是身体面对那个时候很艰苦，会紧张，因为一紧张，如果人临终紧张呢，他就投身到不好的地方，临终意念非常重要，所以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不然就是碰巧看你平时善业多恶业多，然后看临终的时候看哪一个业冒出来，很多人是碰巧，大多数人都是靠碰巧的那个时候善业多临终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功德善业，就投身到好的地方，可是不是自己的掌控。那佛陀要弟子们，要学生们，要众生学会自己把握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掌控自己的生命然后临终不发慌不紧张。所以就是教这个死随念，意念有一天我终然必定会死，那么心里有这个准备，有这个勇气，那么就不会害怕，这是第一点。第二，因为知道自己有一天必然会死亡，我们更懂得珍惜现在，因为我们知道给未来，给自己的未来是做最好的准备，最有力量的把握其实就留赖于我们的现在。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准备，我们现在就好好的准备，我们更懂得把握我们现在所过的每一刹那每一刻。所以佛陀叫我们意念死亡，做这个死随念，绝对没有要我们消极，他要我们鼓起勇气，给我们更懂得珍惜现在和把握现在。然后这个女孩她完全明白佛陀的意思，很用心的每一天她都做这个功课，我有一天我一定会死亡，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免除死亡没有一个人，什么大圣人都要死亡。然后他这样一念一念的时候呢，他的心开始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成熟。好， 就是通过三年的功夫，他做三年的准备，那么终于来到这一天，他的波罗蜜成熟了。波罗蜜知道吗？波罗蜜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功德，能够帮助我们了生脱死的那种功德，达到解脱的功德，那种叫做波罗蜜。它不是普通的功德，它是殊胜的解脱的功德，我们叫波罗蜜。那一天他的波罗蜜要成熟了，佛陀专程到老远的地方去要见他。那时佛陀一到，很多人都围绕着佛陀，围绕着佛陀来听佛陀开示。可是佛陀等的就是这个女孩，因为佛陀知道到了这个地方，佛陀问他四个问题，他回答四个问题，然后很多人会误解，然后他会佛陀会解除这个误解，解除了这个误解后讲了法，很多人都会得到解脱。而这个女孩会证出果，你们知道证出果吗？就是第一个层次的圣者阿罗汉，你们都知道吧？阿罗汉是第四个层次的圣者，第一个阶段的圣者证了出果过后呢，他怎么投生都绝对不会堕落到地狱、畜生道、恶鬼道、阿修罗道、苦界，他不会堕落。他怎么投生一定是人天，那么而且呢，在七世以内他一定会成阿罗汉，一定会彻底的解脱。这个叫做证出果须陀恒，我们叫说大半。那么佛陀为了 度这个女孩证出果，而且也借这个机会度其他的听众，那么佛陀知道这因缘，这宝贵的说法的因缘到了，所以佛陀专程去这么远的地方去要见到她。可是这个女孩她爸爸给她一个任务，她提了一些东西要去见 回去见她的爸爸，但是她想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准时回去见我爸爸，我一定给我的爸爸打的，他爸爸很严格，那怎么办？那他就走过那个佛陀的那个人群的外围的时候呢，然后他就看一下佛陀，那佛陀一看不得了，他这个人，他这个小女孩，他真的犹豫不决，我要来还是不来，还是我要先见我的佛陀，要见佛陀。可是这时佛陀知道他等一下就要死去了，所以今天如果不度他，他就没有机会得到证悟的时候离开。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然后佛陀就特别的抬起来，特别叫望他一下，特别的眼神，特别的望向他。而这个女孩非常的有智慧，她一看佛陀这么特别的眼光，特别的看向她的时候呢，她就想佛陀要我走到前面去，佛陀要我见他，佛陀要现在就要见我了。所以他很聪明，他不要耽误虽然他很担心他爸爸会打他，但是他想佛陀要见我了，好，就走到前面来。然后佛陀一看到他走到前面来，就问他，小女孩你从哪里来？然后他见到佛陀，我不知道。佛陀又问他第二个问题，女孩你将往哪里去？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很有禅味啊，很有禅机啊。然后其实大家都在糊涂了，大家讲这个女孩真的是无理，竟敢在佛陀面前胡言乱语，大家就指责她了。然后这时这家大家佛陀为了要摆明真相，佛陀就叫大家安静，给她一个机会，就问她，女孩啊，我问你，你从哪里来？为什么你说你不知道？她说，大智慧的佛陀绝对不会问一个无聊的问题，佛陀知道我从哪里来啊，佛陀知道啊，我刚刚从那里过来，佛陀知道啊，因为佛陀的智慧，佛陀有一切知识，有大神通，佛陀知道。绝对佛陀不是问我这个意思，佛陀问我是，我在我投生这一生以前，我是哪里的，我是从哪里投生到这一世，我的前世是什么，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我的修行没到，我不知道。佛陀说：“萨鲁萨鲁萨鲁，善哉善哉善哉，很好很好很好。” 然后佛陀讲，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要往哪里去？为什么你说你不知道？他说，佛陀，您问我这个问题也绝对不会是表面的问题，绝对不会说问我等一下去哪里，这个是没有什么紧要的问题。佛陀一定是问我这一世死后我会投身到哪里去，所以对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把握，我也不知道。他就这样子回答，佛陀也讲萨路萨路萨路，善哉善哉善哉。然后佛陀就问他，那我问你，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说你知道？佛陀是问我，你不知道你有一天一定会死亡吗？所以我说，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这个。佛陀也讲杀毒杀毒杀毒。然后佛陀又问他，那我最后问你，你知道？你为什么又说我不知道？他说，佛陀问我的不是我会不会死亡，而是问我几时，我知不知道我几时会死亡。然后我回答是，我虽然我知道我会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今天明天还是几时，我不知道。所以他完全明白佛陀的那个禅机，佛陀不是问普通的问题，佛陀是问非常深奥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开始对他们开始佛法，大家就震撼，这个女孩竟然能够，佛陀用这么简短的那个意思，她竟然能够抓到佛陀的内涵，知道。好，那其实佛陀为什么这四个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必然会死亡，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准备？我们不知道我们几时会死去，我们有没有准备？而且这个准备不是每天在活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来世。其实佛陀的教法非常的殊胜，他教我们其实我们要活着，我们实在不只是为了来世，我们也更把握的是今世。我们现在做得好好的，我们如果懂得守护我们的心，我们懂得做好为我们的生命做准备，那我们的未来只有更好，未来就只有更好。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来世，我们如果现在活得好好的，那我们的来世自己会照顾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作为佛弟子，我们要做的工作，因为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可贵最重要的事。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把持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呢？我们连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把握，那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提携别人呢？所以这是我们的工作，先把自己做好，然后帮助别人。又有另外一次，有30个，有30个王子，这30个王子里面呢，29个已经结了婚，只有一个还没结婚，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去玩。那么他们就给这个没有结婚的王子呢，找一个交际花来陪伴他，然后大家就是一起男男女女到一个树林里面，然后一个河边，然后大家去玩乐了。那么这时呢，那个交际花呢，他是想等大家在下水的时候呢，他想我这些王子有很多珠宝，偷了他们的东西，我溜走逃到一个地方，我可以一辈子不忧愁不愁吃不愁穿。然后就趁大家在水中的时候，他就溜上来，然后把大家的衣服啊、全部啊、那些衣服上的珠宝啊全部偷走，然后就不溜了，跑了。然后这群人突然间看到啊，他们这个交际花竟然把他的东西全部偷走了，他们就一直追，到处去追。那这时呢，佛陀就在一个树下坐着，他们就跑到佛陀面前，哎，他讲沙门呐、啊，他们这叫修行人叫沙门，沙门呐、啊，你有没有见到有一个女的从这里跑过跑离开？佛陀说，你们找她为什么要找她？他偷走了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偷走了我们的宝贵的财物，我们的珠宝，我们的首饰，我们的装饰，我们要找他。然后佛陀就说，寻找这个女人比较重要呢，还是寻找你自己比较重要？这时佛陀这一句一问，勾起了他们的波罗蜜。这30个王子不是普通的王子，是过去有非常雄厚的修行波罗蜜的王子。所以佛陀一问，他不会像普通人的一样说我找自己有什么这样重要，我要找珠宝，他不会。他说 他们都一致的回答，寻找自己比较重要。那佛陀就说，那你们请坐下来，如来帮助你们寻找自己。那么因为佛陀这样子跟他们一开示，那么全部人都真的出果，真的出果圣者，从此再也不会再堕落到苦界里面去。所以你看这是多么殊胜的一回事，寻找自己。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做一个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寻找自己。我们了解自己吗？你看我们都在追求世间的一些东西，我们追求什么？有些人追求钱财富权力，追求什么？我们追求追求快乐，我们不要苦，对不对？好，但是我们懂得吗？我们真正知道如何吗？我们真正知道自己要的吗？有些人当他得到他要生命中要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机会，没有岁月，足够的岁月去享用。或者是有些人为了他的物质上的追求，他牺牲了他的健康，等他没有健康的时候呢，他才去感觉很难过，才痛苦。或者是因为他每天忙着自己的事，他没有照顾到他的小孩，那小孩学坏了，他才突然间发现到家庭已经破碎了，然后种种种种的苦。到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要什么？我们了解自己吗？为什么佛陀要引导我们了解自己呢？因为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懂得怎么帮助自己，给自己找到自己要的。每个人都希望在生命里面找到快乐，不要痛苦，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做到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到。一种是我们连自己的目标也不清楚啊，那个就得到了，后来发现这不是我要的。不然就是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但是呢，方法不知道如何，因果关系没有拿对。我们做的是苦，要得到做的是苦因，可是我们要的是快乐，但是我们所付出的是苦，做的累积的是苦因。那我们不会得到快乐。所以通过佛陀，通过引导我们了解自己，就会了解这个世间，这个世间的真相。那么我们就会活出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我们所要活的生命。一旦我们懂得活出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正要活的生命，我们就有能力引导别人。如果我们有能力找到生命中的快乐，我们就能够引导别人找到快乐，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度众生没有制度是度不了众生的，所以为什么度众生的第一步就是制度？所以佛陀要我们寻找自己。好，那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吗？你看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的世界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外面的这个物质世界，对我们来讲关系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我们是色盲，我们的世界就是黑白。有些人的色盲是绿色，看得到绿色，但是看不到红色等等。好，所以眼睛开始了我们的第一个世间，看到的世间；耳朵开始了我们另一个世间，听到的世间。所以眼耳鼻识身意，鼻子、舌头、身体还有我们的意念，这个六个门主宰着我们的世界。我们快乐与否就看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这六个门，快乐不快乐也就在这个六个门。那简单讲也是身跟心，就是身跟心而已。可是为了这六个门，为了这个身跟心，你看人们为了征求权力，为了得到满足，为了得到满足他的权力欲等等。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为了多少人死他都不在乎。你看今天利比亚的卡达菲，他也不在乎多少人死，只为了他做王。其实只要他可以牺牲自己，不要做王，早一点下台，然后让大家好好的，那种死了几多万人的那个战争就不用发生。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以为他只要他不懂他会死，他没有去想，他只是想短短的这几十年，还剩下几年，他也要继续做他的王，做他那个整个首领，国家的首领。然后呢好像是王，其实就像王一样，那么不管多少人为他死，他愿意，他不管。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呢？他们明白他自己吗？肯定不明白。明白自己的人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好， 那我们又明白自己吗？其实我们的明白也不彻底。当我们彻彻底底的明白自己，看掌握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阿罗汉，就再也不会有痛苦了。所以这个层次要一直在的提升，寻找了解自己。然后那么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很需要什么？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成为阿罗汉，还没有彻底得到解脱以前，我们需要什么？那你们当然不能够每个人，没有每个人像我们这样子有这个因缘可以来出家。有些人还要在生活上还要挣扎，还有很多的责任，那你会想到不容易。如果你能够来出家修行，你还能够全心投入在法，每天在累积善法，每天累积功德啊。今天我们就是要把我们所累积三个月的功德跟大家分享。但是呢，你要想，在你们来说，你们在世间，你们的生活要面对种种的考验，有种种的责任，那怎么样在世间能够活得好呢？你需要很多的功德，很多很多的功德啊。这功德是什么啊？一切的善行，一切的善法，从布施开始，然后守戒。刚才如果有谁你们守五戒，这五戒的功德就比布施的功德还要殊胜啊。如果有机会你一年来修一次禅，然后每天早晚修禅，那么修定跟修慧，那么你就会有更殊胜的功德。禅定的功德比守戒的功德更殊胜，殊胜好多好多倍。可是呢，你一定要有基础，我们一定要有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上面的也建不起来，上面的高楼也建不起来。所以布施，佛陀教我们 Dana Sila Bhavana， 布施持戒修禅哦。所以你们就从你们的阶段好好的开始，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功德，比如说当别人出家修行打坐，如果你知道这个是好的，你会随喜啊。当我们把功德跟你们分享，你们会讲沙鲁沙鲁沙鲁，你真的会随喜，你知道这是好，你有随喜功德。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做布施，有供佛，有等下守戒，有听法，然后有说法，那么听法说法都是功德。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功德跟我们的亲人回向，这个回向本身也是功德。然后别人回向给我们，我们随喜，这个随喜也是功德。然后有了这功德，我们在发愿，这发愿本身也是功德。那如果我们懂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时时刻刻累积好的功德，那平时待人处事孝顺父母，对我们的亲人朋友好好的照顾，善心待人，这一切都是功德啊。如果我们懂得为我们生命累积许多的功德的时候，有些时候在我们生命恶业浮现的时候，有些时候走比较倒霉运的时候，有一点功德的人通常不会这么苦啊。如果是走好运的时候，有功德的人会让我们有功德，会让我们继续遇到有智慧的人，亲近到贵人等等，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好。所以在任何一个阶段，这个佛法都在保护我们。在家的阶段，你需要累积很多的功德，你的在家生命会活得更好。如果你走进修行，修行生命会更好，然后你出家也会更好。所以出家人也需要很多很多的功德，在家人也需要很多很多的功德。那今天呢，我代表我们的僧众出家众，我们这是三个月里面大家都很用功的学法修法提升自己。那我们在这里呢，把我们所有的修行的功德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你们随喜的话，你们合掌说沙都沙都沙都，然后这种随喜的心态呢，要不只是对这个，在这种场合任何时刻你要有随喜功德很容易。你看到人家好做好，你就讲善哉善哉赞叹沙都沙都。你看到你的孩子考到一个好的功课好成绩拿回来，你就讲沙都沙都沙都。他升起一份美德，做了一份好事，你就要赞叹。天天随喜，这个随喜功德天天都能够做，而且来得很容易。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决心不要去妒忌，我们要随喜，我们其实生活上天天都能够累积这个随喜功德哦。不只是我们从这个场合开始学习随喜，然后把这个随喜的那个累积随喜功德的那个心带回到你的生活上每一个层面，然后我们有功德我们也跟别人分享回向好。 那今天早晨呢，跟大家分享到，说到我们的善业、我们的功德、我们的般若蜜，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功德有布施、守戒、修禅，这是很重要。就是就好像一个人有很多的储蓄，如果他真的遇到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拿来用。那其实呢，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储藏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间我们带不去。但是呢，如果我们学习我们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以前他的在菩萨道上的表现，我们就会知道他知道他累积很多的财富他带不去，但是呢他想把它转成他的善业，跟着他的生命去啊，这是可以。所以呢，他就做很多好事，照顾穷人啊，照顾困苦的人啊，照顾修行人啊等等，所有的好事，好事不只是照顾修行人，不只是支持人家去修行，不只是如此，一切的好事。所以他就把他因为善行的缘故做很多布施，所以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带着很多布施的功德离开这个世界，这是很好的。当然需要的我们也要，佛陀有讲，在佛经里面呢，我们一个人呢，如果是一个在家人来说，佛陀建议一种平衡的生活，你不可以，因为你还需要过你的世俗生活，你需要平衡你的生活，他就有条理把一部分的生活的费用拿来我们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你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家人、你的成员，什么生活上的需要破这一部分，然后破这一份来做储蓄，因为有些时候生活上有应急要用的时候，你可以拿得出来，应急可以用，然后哪一部分再投资，再投资，因为你的生活你要再过得更好，你要需要再一部分再投资，还有一部分就是拿来做护持别人的，是善行布施之类的。所以佛陀也这样子建议的，这样子才是平衡，然后这样一个平衡的生活他才可以耐。也有一些人他只是布施也是可以，不是他只是布施到完也不是说不可以，可是如果你还要过世俗生活，可能他就不平衡了，一下子生活上去失调，那个是不好。可是如果你说我现在要去出家了那又另一回事，或者是你没有孩子，如果有孩子你还是要需要给孩子一些基本的给他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所以等等，所以一个平衡的生活是需要的。那么布施只是一个层面，一个层面，而且呢布施也不是说要做很多很多，看你的心，看你的心的力量，也看你的能力。最主要的是不管你布施的数目是大还是小，布施的东西是多还是少，最重要是那个心。布施的功德来自哪里呢？它来自我们讲，如果你们懂阿毗达摩的叫阿罗巴杰达西嘎，无贪心所。因为那个心这是你的东西，你爱护的东西，你需要的东西，但是呢你想这个我要拿去帮助别人，别人更有需要得到的更多的，他需要更多，他只是他有真正的需要你就给他。所以因为那个心对我们的物质东西能够不执着能够放得下那个就是无贪。阿罗巴杰达西嘎，杰达西嘎是心所，阿罗巴就是无贪。所以布施的功德来自我们升起那个无贪的心。所以布施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心态拿对，我们就完成了布施的功德；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拿对，那可能就破坏了。因为布施，每一个人布施一定是无贪的。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假使说我们太在意我们的功德有些人因为在意功德的话，我相信大家不会，可是有些地方有些人他会觉得看到别人抢在前头不行或者是什么，有些地方有比较的心那个时候有些人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忘了布施的功德从哪里来，他来自我们无贪来自那个无贪。所以因为心升起无贪的心他就有功德。那么如果你的布施是带着爱心正见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我觉得这个是要帮助别人，是好的。就好像你去给人家奖学金假设有些人他有钱呢他就给人家奖学金希望他读好以后能够回馈这个国家 以前我也是这样子，我们拿到奖学金，我们很感恩啊，感恩那个给我们奖学金的人。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帮助了别人啊，带着爱心，他们给奖学金，他帮着爱心啊，就完成了。所以这个布施，他不只是有无贪，他还有慈心，他有那个慈心。所以这个心念很重要。那布施的功德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象，一方面是自己。那么对象呢，当然如果那个人他的修行成就越高，那是越好，因为他有能力给你更多的功德。如果是说在佛陀的时候呢，佛陀是说的都布施一个有美德的和没有美德的就不同了，那布施一个有成就的有证悟的跟没有证悟的又不同了，然后呢，然后就是随着到最后呢，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功德很殊胜。那么接下来再更上的是毗湿佛，再更上的就是一个正等正觉的佛陀。但是这个可遇不可求，如果你遇到了就好，遇到了佛陀就好，没有遇到没有。然后所以在一个个人来说，布施东西给个人来说，最殊胜的当然就是佛陀，因为没有人可以超越佛陀，更能给我们这个功德。但是呢，佛陀也说，如果在任何时刻，他是如说，如来从来没有说有布施给个人的功德可以超越布施给僧团。佛陀说，布施给个人的功德不能够超越你布施给僧团。当然，僧团又有分，在佛在世、佛领导之下的僧团，跟佛不在世的僧团，跟有阿罗汉的僧团，跟没有阿罗汉的僧团还是有差别。还是差别。可是佛陀说，怎样布施给个人都不可以超越布施给僧团的功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大家，当你布施或者是你顶礼或者是你做什么，你的心不要只是想个人，你想对个人它很狭窄，你想对整个僧团，因为僧团是从佛时代到现在到未来，只要有真心的人走进来要奉献要延续这个法脉，这个僧团就不会灭，就会延续下去。所以它是很殊胜的，它是一个佛可以出现了然后佛灭了，但是呢僧团呢是只要有人真心的奉献出来维护，那么这个僧宝三宝里面的僧宝就会存在，就继续的存在。所以这是僧团的特征，只要有真心人，只要有奉献的人，只要有愿意用他的生命来延续这个法脉的人，那这个僧团就延续下去。所以我们要大家的心，在你们做好事的时候、顶礼的时候、护持的时候，心不要像个人。皈依也是一样，从皈依一切，你的心我像团体，像僧团。僧团可以，这个成也来了，这个人也去了。有些人还俗了，没有什么要紧。像以前我跟一个师父，后来我的师父还俗了，可是我对我来说，因为我的心从来没有像他一个人，我的心是像僧团，所以完全不动摇。他还俗，没有什么要紧。我还是继续，我不觉得他以前护过我的，他给过我的戒就是没有功德，有功德，因为他给我皈依的是僧团，我守的我的戒是他代表僧团给我的，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来做布施行善，然后跟三宝结缘。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布施善行不只是停留在佛门，当没有正法住世的时候呢，也是给布施的。那你可以布施给穷人啊，布施给什么人啊，平时其实你帮人家一点点，你牵一个老人家过马路，那个都是有布施的成分，布施你的劳力，你的福禄，你给人家的安慰，无畏施，还有当有一天你自己对法有所掌握，你有信心，你真的能够帮到人家啊，你布施法给别人。比如说你教你的孩子守五戒，叫他不要杀生，其实你已经在做一个法布施，你告诉他这个不好，因为那个法布施他改变他的生命，他不避免的造恶，所以那个布施很殊胜。所以最殊胜当然是叫法布施。那么法布施如果是自己懂法自己教法，如果自己不懂法你送佛书如果你确定这个佛书的内容是正见是好的，你就可以布施送佛书，或者是鼓励别人来学法，引导别人来学法，那也是另一种间接的一种法布施。所以这个布施的机会不只是今天才会有的， 今天的布施，如果你们要布施，是跟三宝结法缘啊，结下这个布施的这个法缘。但是要记得，不要，很多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佛门的弊病，就是在道场里面他就很好了啊，布施啊，照顾出家人啊，但是回到去对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员工啊、上司啊、老板啊都不好啊，那个不圆满。善行是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培育的，不只是在佛门，只是佛门你来到佛门培育的善行是结下一个跟三宝的善缘，这个三宝的善缘也许未来让你能够继续的亲近到正法，亲近到这个智慧，是这样子。好，那么更重要的不是对象，更重要的还是你自己，你的心念，所以要注意自己的心念。对象有什么对象我们就对，也不能挑剔，但是呢，如果能够我们自己的心念皆是在我们的主宰以内，你要用什么样的心念去完成一个善行，去帮人，去布施，去行善，去守戒，那完全是自己的掌控。如果你能够决心我要一个无私的心，不要有私心，不要有贪图外在的利益的心，我要的是一个生命的提升，我要的是一个心的进化，我要的是一个得到真正种下真正快乐的因，一个对自己有利益对别人有利益的事啊。如果你这样子掌控，告诉自己我要用这样子的善，这样子的美好的心去行善，去做布施，去护人，去帮助别人，那你会发现到很不一样啊，你的功德是很殊胜很殊胜，甚至到一个时候超越你连功德都不用想，只是要完成好事，这个好事就是好的，因为有一个有好事流传在世间，那么那个好善的能量才会一直延续。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程度的好事，真的。像比如说我还没出家以前，我刚刚大学毕业，我是两年我在禅修中心服务，那个时候很艰苦，因为大学时候我大学第二年我就想着要出家，因为我去修禅过后我就想我要去出家，可是因缘一直都不具足，一直不具足。后来啊，要出家的时候，那时要毕业的时候，我想哎呀，我又不想去做工，我不想到世间去，我想给服务，可是要服务又要钱呢，没钱怎么办，是不是？所以还好刚好在那个时候我的师父一个禅修中心的师父他刚好那个时候有人布施，有一个很有钱的千万富翁，他就拿出了马币十万，那个时候十万蛮大的，他就布施给道场，那这个给所有的来服务的人，任何人需要那生活费可以给他补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只拿到需要的生活费，可是足够我照顾父母亲，足够，因为我在道场里面完全不花费的，照顾了父母亲，然后我就那两年啊，就一直在服务，从给人家禅修指导、教禅、驾车，然后呢洗厕所，那厕所塞的时候，我们还拿着那个推厕所的推，推到然后全身都碰到的，很脏。然后种树、采果子，什么都做，上上下下什么东西都做，然后敲钟、翻译，全部都做。啊，可是很奇怪，因为这个善行每次做了过后，我发愿，因为我能够有出家的因缘，可是我看不到我是怎么会有出家的因缘，看不到，可是就是一直发愿，经过两年过后因缘改变，很奇怪，什么障碍都自然的就排除，就排除，就排除，啊，那个是真心恳求祈求的达到的效果。所以真的是很重要，有功德我们在发愿，好像那个愿就很容易心想事成，没有功德我们发愿就没有力量。所以那个时候我又不能够啊，我又没什么钱，怎么能够做什么像你们现在要做的，然后买的袈裟什么布施，没有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做服务啊，一直服务给大家服务，看到那些禅修者修到开开心心就很好。然后常常每天早晨都是最早起来敲钟把大家唤醒，然后大家睡着的时候还去巡，看看还有谁在外面溜啊还是什么，然后巡大家每个人睡完了，然后自己才去睡觉。所以蛮艰苦的，那个时候两年的服务工作，可是那个服务的布施，因为我觉得当时是用很美很美的心来完成，所以就那个功德力量就很大。所以善行不一定是说物质上的布施，就看你的能力和心，可是这个心很可贵， 所以带着最美的心你来行善，带着最美的心去护别人，而且甚至不计较功德，连功德都不要去计较。虽然我们知道有功德，但是连功德大小都不计较，我的心只是为你好，一个无私无我的心啊，这样子的心做善行善是最美好的。而且在行善的时候清清楚楚知道这个好处，而且之前你也明白也欢喜，做的时候你也明白也欢喜，做了过后回想起来也明白也欢喜，三十都圆满，这个叫做三十圆满，不要懊悔。为什么会懊悔呢？很容易懊悔的，有些时候我们的恶业成熟，可能以前人家布施我们先去干扰过人家的布施，有些时候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啊，突然间就不顺利的事情发生，突然间就倒霉了，突然间就不如自己想象的东西在发生啊，障碍就浮现，他不要给你完成你的善行。在那个时候更加要承认，更加要拿出最好的美德去完成它。像我们了，有一次在我们的菩萨，他要去做一个布施，他答应了辟支佛，我准备请在这里等我，我准备了食物我要拿来供养您，好，那辟支佛在那边等。可是等到他要去布施的时候，天上的魔啊，天上有一些天，有一种天神，他是扮演魔的角色，可是他是大力天神，很有功德的，他是很有功德，可是偏偏很有功德，可是他又不，他要掌控人家，不要给人家超出他的掌控，所以他就会因为那种复杂的心理，他有功德，可是他的复杂心理是要掌控，是要做老大，所以变成他要破坏，他不给人家比他强，他不给人家比他超越他。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天上的魔呢，就在这个菩萨要拿食物去供养那个辟支佛的时候，就在那边做了一个红沟，这样子一个大沟，然后里面的都是炭火在烧。当然这个是菩萨的力量，那菩萨的决心是我不管你，他那个时候看到那个魔在那边，菩萨讲我不管你，我要遵守我的承诺，他就跨过去了。可是一跨过去，当然那个菩萨的功德跟别人不一样，那边火那边就冒出莲花，然后他就踩在那个，当然可以踩的那种，那就是很强的，这种是神通这样子他显现的，然后就踩过去完成他的布施。当然这是菩萨的力量了，一般的人想来不容易这么做。但是我们要传达的讯息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这样子卖命，但是呢就是说你要能够承认，在做好事的时候出现一些障碍，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超出自己想象的事情，或者是让自己苦恼的事情，然后告诉自己不要心生起烦恼就是错。在佛门里面没有一个烦恼我们可以讲是有借口的，不可以说是你惹我生气，不可以，你惹我佛都讲了，人家惹你你也不可以生气，因为生气是伤害自己，当下又造了一个新的苦因，苦因不可以再造的。佛陀从来没有说苦因是情有可言是可以的，没有的，苦因就是苦因，因为苦因你就要受那个苦果。所以我佛陀给我们的要求其实是蛮高的，在怎样艰苦之下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善心。好，那回到来讲布施，不要懊悔，就算是有一天你布施过后发现到你布施的东西没有人家，没有善加利用，不要紧，最多是以后我觉得更有智慧的去布施就好，但是不要懊悔，做了就做了，就完成。所以之前做的时候之后这三段时间要守护自己的心都要很好，这点，然后整个过程心里面不要怀疑因果，也不要有那种错误的想法，要哇马上要看到果报，也不要有些人我知道曾经有一对夫妻，他后来他拿着经验提醒我们，叫提醒别人，叫人家不要犯。那时呢，那时我还是在做那个服务工作的那个时候，我去到那个地方，他们很想用功，这两夫妻很勤奋，很勤奋的想要打坐，然后他就跑来问我，他讲我做布施会不会帮到我修禅？我说从技术上来讲呢，如果你的心少多一份清净心，每一份善法都会帮到你修禅。那么你在布施的时候呢，是无贪心所，阿罗巴杰达西嘎，那么每一个俗贪都会让我们的心更清净，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他应该会帮到你修禅。好，他就带着这样的心，好，两夫妻很大方，他们是卖木材生意的。好，那个时候是17年前，他就拿了10万马币，布施10万马币给一个道场。 然后呢，下一个打坐呢，下一个禅修呢，还是单纯很拼，啊，两夫妻很拼。那么就是偏偏在那一个禅修营呢，那两夫妻最痛苦，最痛苦就是他们两位，因为呢期望太大了，他想我出了10万，怎么我打坐还不进步？他拼命拼，啊，这个是不可以啊，因为那个时候布施的心态已经偏差了。如果布施心态还是想啊，我只是想人家要建道场，我只要帮忙而已，希望他们好，反正带着一个清净的心，哎，可能你那个善法在他成熟的时候他就帮到你，因为那个心越来越清净，对世间的贪着越来越少。可是如果是带着贪着来布施啊，就不好了。后来他很苦来找我，还好之前我有警告他，我说你要小心哦，可是这个不可以挂钩的哦，布施是布施，修禅是修禅哦，这样子。再后来他就得到一个教训，以后再也不敢用这种心态说布施了，也提醒别人不要用这种心态布施。所以如果你知道功德是怎么产生的，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它来自内心的清净，内心的善法，内心的美好。所以都是心，心起偏差没有什么功德，所以心不要起偏差。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去行善，嗯，有些人他说我只要布施出家人，然后看到人家艰苦的他不要帮忙，也不需要这样子的心，反而都是为了自己，我要我要我要。如果你是真心那么好，出家人是因为他修法，他要延续这个佛陀的法脉，所以他们这样子我们护持啊，你现在这样子想是值得护持。但是呢，其他的人有苦难也值得你护持，也值得你帮助，也需要帮助，然后不要在那边计算太多，就是这样子。那至于我们，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这样想，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用功。为什么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更好的功德，因为我们扮演一个福田的角色，这个福田的角色我们也很努力想要办好，其实也不容易，其实福田的工作更难做，更加更加难做，但是呢这是双方面，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我们了解我们的善心才是真正的功德，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下功夫。那么在做功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发愿，愿这个功德让成为我断烦恼的因缘啊，那个更好。为什么我们要断烦恼？因为烦恼让我们苦，贪嗔痴让我们苦。如果我们能够断烦恼，我们的无贪无嗔无痴，我们的慈悲喜舍，我们的正念，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信心，这个带给我们生命的提升和快乐。为了这个，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发这个愿，未来这个功德成熟的时候，我会继续的行善。你看来世间有两种幸福的人，一种是幸福的时候呢，因为他过去的善业成熟，他就放逸了，还没有继续的行善。一种是幸福，可是他还会，我好命，可是还会继续的做好事，继续的累积功德，累积善行。所以这些人我们讲光明走向光明，不是在那边消完了福报就停啊，这是差别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愿跟我们的善愿跟我们的功德连贯在一起，在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发愿，愿他让我断烦恼能够得到解脱，让这个功德让我能够体证涅槃，涅槃是永恒的快乐。你可能对涅槃没概念，可是你想我希望得到永恒安稳的快乐啊，那也是可以啊，愿这功德帮助我得到永恒安稳的快乐啊，那就肯定是好的，所以这样子想，就一直迈向更高更高的快乐。那当你这样发愿的时候呢，那个功德呢，它就慢慢转成波罗蜜，它就形成，它不是让你形成在苦海里面打滚，它是带你得到超越的那个功德，那个功德就带你超越，因为发愿的关系。所以我们很注重发愿，很注重发愿，然后让我们的功德都导向好的方向，然后分享功德，很多众生可能喜欢我们的功德，我们已故的亲人，然后我们分享，把功德跟大家分享。那么在做功德的时候呢，如果对刚才我们还有一样我忘了讲，就是在发愿的时候我们还要留意另外三个层面，就是不要起自我的心，我在做功德，其实呢这个自我也是空的，东西也是空的，对象也是空的啊。如果能够带着这种智慧，开始是观念，等到以后修禅，因为修禅看到本来就是如此，刹那生灭，这个布施者也是刹那生灭，目标也是每一刹那都在生灭，生生灭灭一直生灭的，现在物理学家就可以告诉你了。 然后对象也是刹那生灭，所以都是空的，都是无我的，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就不执着了啊。这样子的话没有那个我见，然后不要贪着，没有那个我执，然后不要有慢心，不要有傲慢啊，我是布施，我是布施者啊，不要有这种傲慢心，也我布施别人好，我布施别人差，都不要这样子想。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个我们讲三种细论把搬架就没有了，不要有我见我执我慢，不要有错见离地没有了，不要有错见贪好贪爱，不要有贪爱，不要有慢了，不要有骄傲傲慢啊，也自卑也是慢，要记得哦，别人做得比我好，我起自卑的心，这个也是污染心的污染，自卑跟骄傲是一体的，或者是我跟你一样我不输你，这三种都是叫做我慢，这也是破坏我们的功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行善的时候，我们发愿，愿这功德让我得到一切的净化，让我断烦恼，愿这个功德让我得到永恒的快乐，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呢，不要有这个错见，有一个我，不要有错见，不要有这个贪爱贪心，不要有这个慢心，自卑自尊，或者是平等的我不输你等等啊，这三种都没有，那那一个时候呢，你的功德是什么功德呢？那个时候你的功德是波罗蜜啊，那一个是波罗蜜。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到来不只是累积功德，希望每一个人都累积波罗蜜。功德可以给我们好，但是没有保证我们好会继续更好，因为我们好我们放逸，我们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忘了有一天我可能会生病，有一天我可能会老啊，我们忘了，我们忘了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我们忘了，那么放逸，这个因为幸福而放逸啊，这个功德可以让我们这样子，但是波罗蜜不会，因为波罗蜜它是带着那个清净心要继续的提升的，所以那个波罗蜜成熟的时候呢，它只有一种现象，它让你从光明走向光明，它不会让你从光明又掉进黑暗。很多人是光明，他掉进黑暗的时候，他又卖力的奋斗，奋斗又从光明又黑暗，所以有些人在苦海轮回里面就是一直在滚，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但是呢，会累积波罗蜜的人呢，他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光明，他幸福快乐的时候，他会做一些让他继续幸福快乐的事。那个是非常珍贵的，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然后大家好好的努力，然后呢我们大家有缘我们大家能够在这里集合一起来见面都是有缘，在佛门来说，然后呢大家扮演大家的角色，我们有一个角色要扮演，就是作为出家人，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维持这个法脉，那你们用你们的护持力量来护持这个系统，这个传承，这是非常珍贵的。当然也希望你们能够走进来修禅，未来如果能够进来守戒修禅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没有，至少我们呢，你们做护持的也是非常殊胜的角色啊。至于我们呢，我们是整个生命投进来，我们要护持这个法脉，又因为正法注释不能够只靠理论，今天一个小小的这样子的当那个我们讲那个随身碟，我的三藏就在里头，这么小而已，整个三藏整部三藏就在里头，可是这个不是让佛法传扬下去的主要方法，这是其中一个方法，这个是我们讲巴雷亚地，但是要有人去学，这是佛学巴雷亚地，你懂理论这个理论传下去是佛法脉传扬，这个还不够，我们需要有巴蒂巴蒂修行，没有人去修，有一天你都会怀疑到底这书本讲的是不是有的吗，可能吗，你会怀疑，可是要有人去修，可是有人去修，如果没有人去体证，那你怎么证明，是不是经典里面佛陀讲有轮回有因果有缘起的法则，但是你没有亲自证明，你可能怀疑啊，是不是真的，但是佛陀要我们做到的是不要只是停留在相信，他不要我们只是来信佛，只是来相信是不足够的，这样子学法是不足够的，佛陀要我们从相信走到知道，知道的东西你不需要相信，所以 这个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很有力量，我们要教我们也很有力量，很确定这是对的，这是有的，轮回是有的，因果是有的。那么带着这种的信心，不是信仰，是一种信心，是实实在在知道的信心，那么那我再去传那个法，那就很有力量了。所以法是这样子流传的。所以三个层面 Pariyadipadipadipadiveda， 所以为了护持这个法脉，我们不可以让它断层，不能够只是在 经论上这样子，不能，要有人用他的生命去修，然后去印证，然后去传扬这个法，然后只要有这个法脉流传下去，未来世世代代任何人他的因缘成熟，他想要实修，方法还流传在世间。因为这个方法不可能用书本流传的，因为这种修行的东西，有一些东西就是在心里的，他没有办法就是全部记载下来，你看了就懂，很难很难，非常难，不是不可能，非常难，可能的也是过去有过很雄厚的波罗蜜才可能。所以基于这个原因，这个法脉的流传需要有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僧团，然后比丘尼。那么南传来讲，这个比丘尼僧团是断层，根据我们因为戒律上很多东西，因为战争的关系一些因素断层了，怎么这个是各有各的说法了，这我们不讲，北传的，南传的，但是呢我们也在舍利门，他们是一个出家的系统，所以这也是等于是佛教的那个男众女众的出家系统啊，这样子简单来我们的理解就很简单。然后还有另外两众弟子，就是在家弟子，男众女众，优婆塞优婆夷，所以四众弟子来维持护持着这个法脉啊，扮演不同的角色。那今天你们扮演一种角色，那也许有一天你会扮演我们的角色也说不定。就像以前我两年我在护持，在给大家护持，大家护持出家人，护持大家修行，用我的劳力，我的付出啊，今天我扮演了一个角色，所以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有那个付出，等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基本上需要的也不缺啊，自然的也会，所以这是也是一种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任重道远，佛陀说这四众弟子都是要来护持这个佛法的传扬，没有人同时大家一起来扮演一种角色，他不成。本来法脉的传扬就是不同的人，他在不同的生命的阶段，他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样子而已。那你们扮演一些角色，我们扮演一些角色。你们提供的是资财啊、物质啊这样的护持，我们是用我们的整个生命去延续这个法脉。但是我希望，有一天大家也能够走进来，要不然的话，你不会知道你在护持的是什么。真的，只有当你自己尝到那个法的滋味的时候，那以后我敢说的，你自己得到，比如说你得到禅定，或者是有一天你修道，你看到过去世，看到未来世，看到轮回，看到因果的时候，那么你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法那么的珍贵，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延续这个戒定慧的修行，我们需要。而这个戒定慧的修行绝对不是肤浅的，绝对不是讲讲几句就能够完成，它是需要整个生命投进去，所以这点要记得这一点哦。所以希望大家带着这个了解，明白我们在做一个任重道远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这个原始佛教在台湾还蛮新的，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得到法益。在佛陀时代，本来学法就是一个非常单纯、很朴素、很简单的工作，所以很多很多的东西也很多的复杂也不需要。带着这样的了解，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善行。今天你们有在准备，那么你们可以完成。那么至于没有准备的人也没有关系，你要想我随喜啊，你那个随喜其实你已经跟三宝结下了善缘，所以要记得然后。我们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只是起随喜的心，高兴赞叹，然后人家做好事，这样子就好，好不好？啊，然后所以呢，其实这样子一走进来，你会发现到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培育我们的善心。像比如说你在听法，听法本身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听了，我们知道佛陀是怎么教的，佛陀是我们怎样，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有效率，更有利益。那么你说这种法的力量是不是最好的波罗蜜？因为就是因为有法， 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灿烂，活得更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一个早晨到现在下来，我们累积了很多的善行，很多的功德，然后等一下我们你们要完成你们的布施，可以然后呢心想我对着僧团能做布施，这样子是很好的。然后呢我们呢神众再给你一起给大家一起诵经祝福，然后过后回向发愿，那就结束。好，然后因为大家可能巴利文的还不熟悉，我们其实念中文的也是可以的哦，念的你明白，那个心里面发出那个力量，那个比较可贵，好不好？我们念中文的，然后等以后你们大家如果比较熟悉，我们也可以念巴利语。大家一起念呢。空居以地居，大力诸天龙，水洗功德后，恒守护佛教。空居以地居，大力诸天龙，水洗功德后，恒守护佛法的传扬。空居以地居，大力诸天龙，水洗功德后，恒守护声闻弟子，恒守护我与他人。愿一切神随喜我们至今所累积的功德，愿一切得成就，愿一切众生随喜我们至今所累积的功德，愿一切得成就，愿一切友情随喜我们至今所累积的功德，愿一切得成就。回向此功德以我的亲人，愿他们快乐。好，接下来呢随喜，这是另一种念法。这个呢，这个随喜呢，我们还会跟弥勒佛弥勒菩萨随喜，我们分享功德。我们会特别跟弥勒菩萨分享功德是为什么呢？因为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的下一尊佛，就在这个世界还没有毁灭以前，这个世界一定会毁灭。我们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我们这是最幸福的一个界，最幸福的一个界就是最多一个界最多最多只能出现五尊佛，超过五尊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上不允许。那么最多是五尊佛，然后我们这一个界有五尊佛，那么释迦牟尼佛第四尊，第五尊就是弥勒佛将会来。那么现在他在兜率天在那边等着，功德已经圆满，要成佛的功德已经圆满，只是等待时机成熟他就下来了。可是这个等待也是很久要等到我们这个佛法正法灭了过后还很长很长的时间，人寿减到人寿到十岁，然后再加到人寿到大概十万岁吧，几十万岁，然后再减，在人寿减的时候，再一次再上再减的时候，那个时候弥勒菩萨才会下来投生，成为在人间成佛。所以为什么我们也是喜欢特别跟弥勒菩萨结这个善缘呢？原因是没有人确定到底他这一辈子修行来得及来不及这一生解脱，除非你很确定你的寿命有多长，然后你确定你的能力，不然万一还没修完突然间因为什么意外或者什么事情离开这个世间怎么办呢？如果我们有累积这个善法缘，跟佛累积善缘善功德，那么但愿有一天，只要如果我们还来不及得到解脱，那么至少能够遇到弥勒佛的时候有这个善缘能够希望能够得到弥勒佛的引导。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不是要快快解脱的，特别是发菩萨愿的人更加要发这种愿，希望能够遇到未来佛世世每一次有佛出现在世间都要遇到，那样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这样子。所以我们呢，所以在西兰我们也有这个习惯，其实呢也跟弥勒菩萨呢分享功德。好，我们念呢，在十六阿僧祇劫及十万大劫里，生生世世都累积菩提之粮，肯定会成佛，是这个贤界里的最后一尊佛。愿弥勒菩萨随喜我的功德，愿住在这寺院及园林里的神明们随喜这项功德后护持胜利者的 教法。愿一切友情，无论是对我有意无意或普通的， 都证悟不死涅槃之道。啊，这个要解释一下，我们常常都会发愿，这个愿其实也是菩萨发的，不要以为菩萨不发这个愿。愿以此功德令我不遇疑人，这个不遇其实就是不要给疑人的错见影响，但是佛陀没有叫我们不要有慈悲心去帮助。如果别人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觉得这个人无名，但是他需要帮助，他也能够接受我们帮助，我们也有能力去帮助他，那我们要帮助。其次还能够得到法的帮助的那个我们不叫疑人，那总是他我们帮不了他，他会毁灭我们的那种因缘，那种恶缘太可怕了，我们要暂时远离。但是呢，在佛教里面我们不可以有一种常见，你知道什么叫常见吗？常见就是说东西不会改变的，我们认定这个人坏人永远是坏人，好人永远是好人，这是常见。当然好人可能永远是好人，如果那是阿罗汉或者是圣者，但是呢，凡夫他今天是好人，未来可能变坏人，坏人可能变好人，所以不要有一种常见。所以疑人可能变知者，知者也可能因为一时的迷惑，有些时候活得很愚蠢也有可能。所以呢，愿以此功德令我不遇疑人，令我亲近知者，因为疑人会带我们堕落，会毁灭我们，知者会提升我们，所以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呢，知者跟疑人也未必是永恒不变的哦，所以要带着这个了解。那么愿我不遇疑人，当然另一种情形是，如果我们的能力很强，我们承担力很强，那个疑人没有办法干扰到我们，我们有能力提携他啊，那没问题。所以带着这样子的了解，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不是傲慢的态度，不是自以为我高傲我很好，别人不好我不踩人家，绝对不是这种态度。所以这个要明白，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误解，那就是误解菩萨的智慧。这种愿是菩萨道的人也发，阿罗汉道的人也发，其实菩萨道的人更加要发这种愿。因为为什么呢？圣者如果出果圣者，他怎样都不会堕落苦界，他遇到疑人他怎么也不会带去堕落，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他很安全。出果圣者他气势内一定会解脱，他很安全。但是菩萨没有这种保障，菩萨没有得到这个证悟，这个断烦恼的证悟，这个圣道菩萨没有。为什么菩萨没有？菩萨就是要等他累积所有的波罗蜜，等到他最后波罗蜜成熟的时候一次成佛了啊，那这是菩萨的做法。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菩萨要面对很大很大的风险，所以也为什么特别值得我们也特别特别的赞叹，但是他就是危险。所以菩萨倒是很艰苦，很多很多风险的，所以他们发这种愿，愿我不要遇到疑人，愿我遇到智者，那这个希望能够保护自己在菩萨道上。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可能他们以为这个是小乘才发的愿，不是，这个大乘小乘都要发这个愿。只是要明白，就是我们不是不去帮人，我们不是骄傲，我们只是很务实，我帮得了我才帮，帮不了不要拉倒，那个没有好处。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发这种愿，好吧？好，其他的愿这功德导向摧毁诸漏证悟涅槃，这个大家早晨的时候已经明白了，所以就不讲然后到再次的分享功德来一起念愿以此功德令我不遇疑人，令我亲近知者，直到我证悟涅槃。愿我这份功德导向摧毁诸漏，愿我这份功德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我把我的功德与一切友情分享，愿他们都平等地得到我的功德。好，我们今天的下午的今天整个早晨跟下午的仪式呢就到这里结束，然后欢迎大家以后能不能很时刻可以走进来修禅，不只是做布施的功德，以后也被培养守戒的功德，再进一步培养修禅的功德，让这一切法的力量，自己的善业的力量，功德的力量扶持着大家大家的生命。好，祝福大家平安快乐。